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改变生命更新事情，为了改变生命，一个人的生命的要改变，离不了神的话语，离不了天天读经祷告和神亲近，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改变我们。教会为了配合这一方面，我们推动了一年读完整本圣经计划。我们很感谢神，有好多弟兄姐妹参与。那些参与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们读到怎么样呢？这是远远的落后，还是根据我们所计划的在读呢？有人在笑，我想如果是你还在落后，我鼓励你，我们加油，迎头赶上，差不多我们能够能够在一年里面把整本圣经读完。如果我们能够一年把整本圣经读完，可以保证是我们得益不浅。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在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说让神来帮助我们。要读完整本圣经，要根据计划而行，我们很需要有毅力，很需要有耐心，真的是我们很需要有毅力、耐心，还有与纪律的生活。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真的是很忙。我们一早就到公司里面，很迟才回来。回来以后要打发孩子，要做处理家里的事情，忙得不得开交。到了晚上才能够安静下来，要睡觉之前打开了圣经。我就刚好今天就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基督他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基督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已经打呼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取巧一点。一天早上我们7点起床，把闹钟调到6点钟，起来早一个小时起来来读圣经。我们好不好，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真的是来讨神的喜悦，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念了圣经使徒行传第26章第12到18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保罗在亚基百王的面前审讯的时候做见证，他如何遇见了耶稣基督。这段经文讲到保罗遇见耶稣基督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说，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到大马士去，从他所说的可见他是一个宗教的热忱者，他很有魄力，遵从祭司长的命令。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和第26章很清楚的讲到保罗他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的光景。第九章1到2节这样说，他说他向主的门徒口吐灰鹤凶猛的话，不论是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凶猛的人，可见保罗很凶猛，他是一个真的是坏的不得了的一个人。二十六章，保罗过去的光景讲得更清楚，他讲什么？第九节讲说，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用械斗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拘缚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这边描述的更清楚，他是怎样的坏死，一个迫害基督徒，把基督徒带到监狱里的人，在人看来也许会认为说，保罗怎么能够蒙神的恩典得蒙救赎呢？弟兄姐妹，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信主前和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我的生命有什么不同没有？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这样让的不得了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恩典？我到底是谁？我看看我自己，我有我的很不好的习惯，很不好的脾气，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烂的一个人，怎么得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你成为何等的人，是神的工作做。你是否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得蒙神的恩典，不是说你很好，不是说我们很行，不是说我们很良善，不是说我们很有才干，不是说我们长得很漂亮很英俊，不是说我们有智慧，不是说我们有领导的能力。神救赎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神的爱跟怜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许曾经像保罗一样有好多的缺点，就在这末的一天，在这末的一天，耶稣基督伸出双手来，他请你进到他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天，你得蒙神的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这样说，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他说，我原是保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教会。注意听这段话，然而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在我与我同在。今天如果我们问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怎样得蒙神的恩典。今天我请教一位姐妹来讲讲一个她自己的故事，我们请向可姐妹上来讲讲一下她怎样蒙神的改变。
亲爱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很感谢林牧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站在主日的讲台上分享我是怎么认识神，也是通过神的带领在我生命中间的改变。就像林牧师说到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么就是希望这个我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能够激励大家，我们在一起主里面成长，一起得到生命的更新和变化。那么我是在2001年冯秉成的布道会上决志信主的，2003年和我的先生谢颖刚一起在我们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就像保罗一样，在我们认识神以前，我们都是那些瞎眼的失丧的人，我们自以为义，缺乏爱心，就像圣经上说的一样，没有亲情，不会怜悯的人。那么就是带着这样子的罪，我们影响了我们就是与神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那么从两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家庭婚姻关系是很多的征战和冲突。我想在座弟兄姐妹也很多人听到过谢颖刚的一些见证分享。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是不认识神，那么就不懂得这个神在设立这个婚姻家庭中的意义，那么也就不懂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会尊重顺服丈夫。四川有一个菜叫做麻辣烫，这可能是对我比较好的一个形容。这个是很不好对付的一个太太。那么我就不 go into details 了，因为林牧师只给了我5分钟的时间。那个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很多人际关系的危机了。因为我们不认识神，那么就是像保罗说的一样，真是心中充满的念头都是恶的，我们嫉妒争竞，喜欢出个人风头，轻看的团队的合作，那么在顺服上级的老板的意见的时候，也是经常都是打折扣，没有甘心情愿的顺服，经常呢带着很多的抱怨回家向家人发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很怜悯我们，让我们走进了教会，也是认识了他。那么下面呢，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怎么就是在神的恩典下面，在神的话语中，第一次在神的话语中，在教会团契在生活中，我们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成长。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从在教会的服事中间怎么得到成长。第三个呢，是从在宣教中间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收获。那么在神的话语中间呢，真是很感恩，在我们刚刚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教会许长老还有淑仪姐他们很大的关心。他们当时记得还住在 Andover， 就是每个星期六在我们刚信主的这个喜乐团契，当时叫西区了的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家里面开了一个查经班，就照顾我们，不用到教会来查经，让我们真是很大的收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记得当时我们有大概有那么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端奶了，到教会来参加团契。所以真是就是让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圣经是多么宝贵的一本书，也是让我就是养成这个习惯，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大概是从前年开始，我就开始了这个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这个计划。就像林牧师说的一样，我们都很忙，我也是full time 工作的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这个找出时间来其实就是看你愿不愿意。那么我想有点分享的是，就是每天清晨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要吃饭、要洗脸、要刷牙一样，我现在就是养成这个习惯。艾薇就是去公司上班，我是坐火车去 Cambridge 上班，一周有两次这样子，在火车上就是我灵修的时间。那么在家上班呢，我就是起来第一件事情什么都不做，就是读经。那么我最简单就是用我的这个 iPhone 它都给我设好了，每圣旧约、新约、诗篇、箴言这样子读下去，真是非常的得意。好像每天如果不读经的话，就像好像没有吃饭一样，灵里面就是空空的，非常的饥饿。那么神的话语也是大有能力的，让我就是在神面前就是每天来认罪悔改，来经历十字架救赎的大能。那么神也是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的性情，不管对待家人还是同事，都更有爱心，更有包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盼望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在团契里面和大家一同成长。我当时我们那个2003年装修地下室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把这个地下室弄了一圈那个座位 bench 吧，就是希望把这个家来 open 出来，就是供大家能够经常在这里聚会。很多人昨天我们团契也是在我们家有祷告会，真是来了50来号人，所以非常的喜乐，就是在主里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在教会中间服事的成长。那么4年前我的先生谢颖刚在教会开始做执事，所以呢我就是能够就是在背后尽力的支持他。那么神说你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么真是在这4年的服事中间，也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功课。那么就是我们学习到就是在教会中我们大家是互为肢体，我们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里面就是彼此配搭，互相担待对方的软弱之处。那么神也是我也是继续在儿童施工里面服事，神特别的祝福我们，也是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美意，让我们就是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我们就是听到那个 Steve Bowman 给我们介绍这个草原上的小屋，这一个美国很经典的一个系列片叫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我们就在1年多以前我们就开始一家人就有时间就在一起看，真是觉得很温馨，也是孩子们也特别愿意参与，就一个很好的就是家庭团契，一个家庭敬拜的一个方式了，让我们学到很多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家庭，一个价值的一个价值观。所以真是盼望弟兄姐妹如果在你们子女教育上面有什么征战的，多到这个儿童来服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宣教中的成长。那么也是就是在很奇妙，在4年前让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在欧洲大量的中国学生的涌入，真是合场非常的大。尤其是这个吕子峰牧师当时在我们教会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和打动，所以我们就筹申了这个每年年底去这个 COCM 的宣教。真是这4年下来，我们真是看到真是神大大的赐福于这个机构，也是赐福于在欧洲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真是看到这个机构他们这个跨教会跨国度的这个胸怀，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能够领受这个神的很多信息，然后领人归主，得人如得鱼，还有就是圣灵充满的这么一个福分，真是非常的喜乐。我就说经常说那个每次到了 COCM 就是像感觉有点像回家的样子，好像就在那几天营会流的眼泪比一年流的都多。就是非常的美好。 尤其是看到就是在那里长期长宣的那些同工领牧师他们一家人，还有 COCM 的其他同工，他们就是真是 put everything behind， 他们放弃他们很多属世的追求，全心的来跟随主，为主而活，真是每次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challenge 真是觉得算不上什么。就像耶稣在刚才我们大家读到的经文一样，他让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并且让他瞎眼能够得看见，生命发生翻转。那么神也同样在创世以先拣选了你和我，他需要我们能够更彰显他的荣耀，就是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是能够积极参与这个每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这个计划，这个非常好。就是我现在好像真是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我相信在座的其他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天天都来渴慕神的话语，天天都走在他的真道上面来经历他神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不仅得到这个新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以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人的生命。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非常谢谢向哥姐妹她的见证，这是一个她个人的经历，她经历到神怎样在她的生命当中改变了她。有机会我们很希望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做这一方面的见证。保罗站在亚基白王的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以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人，现在他完全的被神所改变。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将抵达的时候，突然间从天发光，圣面照着他，保罗就匍匐在神的面前，保罗面对神，他听见这样的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信主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保罗回答说，主啊，你是死，生命的改变是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我们不能够想生改变我们，我们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到底耶稣基督他是谁呢？让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谁？耶稣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就是要住在你我的中间，他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成为人形象，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竟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自己本是神，他谦卑降世为人，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到最后他一个使命，就是为你为我的罪承担了罪，我们应该向神上方的罪账，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让福音第一章当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的罪孽。司洗约翰讲的这句话，完完全全的把耶稣基督他的使命代表出来。他的使命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要除去我们的罪孽的缘故。这个就是神的救赎恩典。弟兄姐妹和朋友，你是否还活在罪恶当中？你是否你不满足你自己现在的生命？你一直感觉到直接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完全这些东西完全不能够满足你那空虚的心。神爱你，他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救赎的恩典。原来我们何尝不是被罪恶所捆绑，我们完全不能够自拔。这个是叫从创世的时候开始，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亚当夏娃他完全不顺服神的话语，他堕落了，他背叛了神。因着他的背叛，罪就进入了整个世界。因为他的关系，人因为他的缘故受到咒诅。在创世纪3章17-19节说，他说你就是亚当，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不才能从地里得吃。地必给你产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和牛满背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弟兄姐妹，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受到咒诅，我们活在这个咒诅的空间里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困苦。如果我们打开新闻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灾难，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需要承担这一切。原本亚当夏娃是跟神在一起的，原本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前，他可以跟神沟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结果犯罪的时候的亚当和夏娃，他的灵已经死了。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人的灵也死了，被赶出伊甸园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空间里面。所以在这个没有神的空间里面，我们需要承担一切的困苦。我们会有病痛，我们肉体生了病，我们的灵生了病，我们的生活生了病，完全没有一样是好的。我们是居住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控制，我们受到这个魔鬼撒旦控制的影响。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这样说，这就是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要围着他自己罪的缘故，要自己要承担罪。人因为他离弃了神，到最后人要回到神的面前，要遭受审判。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 因为在罗马书三章啊，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要面临死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你我的罪承担了一切。使徒约翰看到耶稣说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从神那边来的。这什么意思呢？羔羊的意思，原来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解决他罪的问题，他必须要预备羔羊。每年以色列人都把他要献祭的羊羔带到圣殿里面去，当祭司把手按在羊羔的头上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以色列人的罪从我的手进入在这羊羔的身上，然后把羊羔放在祭坛上杀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的罪解决了。原本以色列人是罪的缘故要死亡的，可是他不需要死，是由这只羊羔代替以色列人死了。今天你我都要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们的罪，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原本我们是死的，可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为你我的罪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在吸气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成了，他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他为你我死了。我们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面临神的审判，神看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罪人了，乃是蒙恩的人，是蒙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此我们过去的是一个带着罪，过着一个罪中的生活，我们在罪里面，我们不能够自拔。我们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神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了，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能够过着一个生活，是神改变我们生命的生活。我听说台湾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说一个坏的不得了的一个人，人看了都要逃跑的一个人，因为他无恶不作。可是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好多人就看到了他，哦，吓得不得了，这个坏蛋竟然在我们的中间。他看到他们要逃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乃某那个人某某人？他说我不是，这个某某人已经死了，现在在你面前的那一个人不是他，是一个新的。原来他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完全的不同。好多时候我们都要求说，啊，神让你显明神迹奇事给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神迹奇事？是一个人蒙神的改变，是巨大巨大的神迹奇事，就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保罗面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神指示他做要做的事。他在26章，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在16节他说，你站起来，你起来站坐，我特意向你显明，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第17节，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请弟兄姐妹注意第18节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26章第18节，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开，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因信我得蒙赎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得同得基业。保罗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就吩咐他去。弟兄姐妹，你信主以后，同样我们也被吩咐出去。我们要出去，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怎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被撒旦蒙蔽眼睛的一个世界，他要我们去使他们的眼睛开，他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使他们看见，也要去使黑暗，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归向神。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也是必须要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在这里有四方面，这个四方面是：第一，他神要叫许多的人的眼睛得开；第二，神要我们做一个工作，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神要我们神要撒旦的权权，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的眼睛都是被蒙蔽的。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经历了神从光从天上下来照着保罗，直到他匍匐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光照，保罗的眼睛已经开了，他属灵的眼睛开了，他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认识了这位真神上帝，这位在他的面前显明的是什么？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眼睛必须打开，我们要看到，看到什么？这位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好多时候我们是活在这个黑暗的当中。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1章第5到第10节这样说，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且仍在黑暗里行，这就是撒谎，不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身在光明中，就彼此的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行在光明当中。哦，神就是生命的光，这个光的源头。所有的生物生存都必须要有光，没有光任何生物都不能够生存。光不只是给我们明亮，也是我们的能量。神是光，敬畏神的人就是得到生命的光。如果你还没有得到生命的光的话，我做出邀请，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世人都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约翰福音8:12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不要再活在这个黑暗的世底下。弟兄姐妹朋友，神要救赎你，神要改变你，让我们不要再生活在罪中，让我们能够从罪中，在黑暗的当中出来，而不要再受到撒旦魔鬼的控制。保罗他曾经讲过他个人的见证，我在里面有一个律，我要做好我不能够做，可是我非要做的偏偏又做了。他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起死的身体呢？你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愿意做的你没有办法做，你不愿意做的却反而做了出来。主耶稣要你从当中脱离出来，好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5:19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全世界追归在那二子的手下。当全世界的人都归在二子的手下，我们不同的一群的人，我们不是属于那二子撒旦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的来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哥罗西书1:13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明赦免。主耶稣是要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自身流血，使我们记住他可以罪得赦免，一生和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保罗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门，我们是我们的罪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同埋葬了。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从土里复活，我们活着的是一个新的人。保罗说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同时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去我们在还没有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撒旦在掌控我们整个生命， 现在呢，因着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和罪和耶稣基督同埋葬了，被埋在土里。我们跟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复活的我是一个怎样的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当我的罪已经解决的时候，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制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这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贵。那就是我们怎样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一个食粮的人，魔鬼不能够来控制他。最后，我们的罪得赦免，同得纪念。哥林多后书5:21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亚当夏娃的堕落使所有人类成罪的奴隶，使所有的人类成为罪的奴隶，而在相信耶稣基督时，罪已经白白的医治，奴隶自己不能释放自己，要找到比自己更强的人，付出代价，把自己赎回，才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这些在奴隶状态下的人，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才可以罪得赦免，得自由，得释放。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自由，得释放。弟兄姐妹朋友，神要试探你从罪里面拯救过来。在约翰福音1:12说，做什么？约翰福音1:12，他讲得很好：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借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要你我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要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把他接到我们里面去，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成为我整个生命的主人。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魔鬼撒旦，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接待由他进到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由他来掌管，让神掌管你的整个生命。不单单是如此，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好美好的一个福分。这个是怎样的一个福分？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女的福分。神敞开他天上的门，让你进到里面成为他的儿女。当我们说我们是谁神儿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身份。没有一个父亲会拒绝他的儿女。当我们讲到神儿女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在家里面的任何的的产业，我们成为神儿女，我可以很自由享受家里面的一切，我父亲所拥有的话，我的一切我都能够享受。弟兄姐妹，神在呼召你，因为朋友，神在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 你愿意不愿意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做妈妈的有四个女儿，她在医院，她知道她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她叫所有的女儿来，她叫他们来，她就告诉她女儿，她第一个女儿说，我要跟你讲，我要告诉你啊，神与你同在，第一第二第三都这样。第四个女儿讲什么呢？她说爸爸啊，她告诉她的妈妈啊，妈妈就告诉她说，我要跟你讲的是我要说最后的再见啊，第一个女儿，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说我们要再见，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再见。第四个女儿，她就跟她讲说拜拜，就跟她讲拜拜。那个第四个女儿就告诉妈妈说，妈妈，为什么你跟我讲拜拜呢？她妈妈说，你一路来在走你自己的道路，你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不愿意相信耶稣，你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到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去，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天上见面。弟兄姐妹啊，朋友，神在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这位神呢？约翰牛顿，他生在英国的人伦敦，父亲是一个西班牙人，从事航海的事业，母亲是英国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渴望他的儿女能够成为受到很好的教育，成为一个蒙神所使用的人。他时时的是围着约翰牛顿祷告。可是约翰牛顿从小虽然跟着妈妈到主的学里面去，可是他一直不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当母亲去世以后，约翰牛顿就上了两年的学，然后就不去学校上课，他就被父亲送到在船上，一直锁在船上，再跟着船到航海去。他在船上的时候，他做一个贩卖奴隶的工作。他这个人是坏的不得了的，什么说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他会讲，一直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所以过主后1748年春天的时候，他从非洲返回英国的途中，他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船险些就被沉没。他在这个愤怒的当中，他就向神呼求，他说：“神啊，求你救我抵达港口，我将永远做你的奴仆。”后来他来到船长的船舱里面，在他船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就读了一本书，是 Thomas Campy 所写的《君主圣范》这一本书，他完全的整个生命改变，完全的服服在神的面前，结果他的一生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他成为了教会的牧师，因着他的整个生命的改变，他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奇异的恩典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